在我们里面。那这个就是就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约拿死而复活的经，那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的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呢你看见吗？第一章给我们让他逃到他市去，上船逃到约帕去，这回不是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去。所以你看见现在的约拿是个顺服的约拿，约拿所以能顺服，因为他有一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十字架道路永远是我们的路，但十字架永远跟复活绑在一起的。所以很清楚这个姊妹，十字架就告诉我们走到了尽头，但是复活是告诉我们说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。那如果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基督当然是顺服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与神的旨意就非常的和谐。所以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圆的这个城呢，大概如果走直径的话，大概是三天的路程，所以是很大很大的一座城。但约拿进城呢，走了一日，意思只走三分之一，不需要三分之二。问题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神迹？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，有一个难处，觉得福音送不出，所以我们就大声的叫。大声叫也没有救，人家是不得救就不得救。所以现在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如果你是神迹，你只要走三分之一路程就可以，不需要走全程。但是很稀奇啊，虽然他走三分之一路的路程，结果呢只讲一句话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。那这句话当然在中文是好几个字了，但在原文只有五个字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这个约拿是外国人的，他不讲尼尼微人的话的。结果他大概只学会这五个字，然后这五个字呢所有尼尼微人都听得懂，很稀奇吧。如果光靠五十个字，光靠五个字不行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今天光靠我们口中传的福音是不够的，我们这个人要加上去才行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我这个人是不是传福音的人？我这个人是不是经过圣灵工作的人？这点很重要。是不是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完全相符合的？那这个时候我才能做神的仆人，否则我会挂个名，否则我可以有一个名片说是我是神的仆人，没有多少用处的。你喊破了嗓子也没有用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拿进了城一天只走了三分之一，没有走完全城，你看见马上那个福音的果效就产生。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那不要忘记啊，最小的有左手右手不分，有十二万人。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，整个大城一定是一百万的人的大城，每个人都穿上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，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就这么稀奇的吗？现在尼尼微约拿他是个外国人，他不过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，结果全国上下都悔改。而且呢，现在不止他说话，现在王呢下命令就替尼尼微说话，尼尼微替约拿说，约拿的话他们听不懂，就因为他根本是外国人嘛。但是呢，现在尼尼微的王所讲的话 个个都听得懂。那最重要的，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那么他们的恶和他们的强暴是什么？神不是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吗？那么根据考古学，我们知道很清楚，就在尼尼微那个时候，那个的光景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知道的情形是一样的，完全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，你不只是淫乱，不只是邪恶，而且弯曲，还有呢，最后最重要的是背扭。所以你看见没？仇敌要怎样呢？要颠覆这个世界。所以什么都是颠倒的，你看什么都颠倒的，是非也是颠倒的。到底是黑是黑白，本来是黑是黑白是白。现在你看很多的理论讲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时候，他就把讲到一个地步，黑的跟白的根本就不分了。所以慢慢你就觉得说，很多的法律不是保护自己的百姓，是保护敌人的。所以很多地方是思想上经过扭曲的。而且不要忘记，越是学问大的人，他越会做这个，越有这个本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当一个学问大的人，他犯起罪来的时候，他要藏起来，他要不让妻子知道，不让全世界知道，他厉害得很，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很黑的，对不对？那最大的黑幕什么？就在校园里面，那些博士们，那些教授们，按理来人都是非常有学问的。他们可以杀人完全不见血的，他们做一件事情，万一把一个人打倒，你可以看，那是残忍的很。人到底是个罪人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很多地方表面上都是对的，法利赛人几乎讲的话都是对的，在宗教来说，他们完全正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的难处。慢慢很多的恶，慢慢很多的强暴，就躲在什么？就躲在一些所谓的正确的思想和态度上。其实那个思想根本就不正确，本来是倒过来的，因为你看久了以后，根本就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也许我们在座的可以经得起这些的冲击，但是我们下一代冲不起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件事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尼尼微改变了，稀奇吧？这就是神当初希望约拿在什么，在以色列北国做到的事。如果约拿真的能够在北国，也是不要跑那么远，然后全国上下都悔改，那有多好呢？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看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尼尼微能够悔改，迦南就有希望。所以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给我们最大的祝福，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。如果这个世界能够被听见福音，一些问题都解决了。但是很可惜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忙着就是以色列国里面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神可以让约拿对着以色列就像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，可以在国王面前讲几句话，好像能够改变一点，但是给我们看见是换汤不换药的。所以对这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，只有一个神迹，神走只动一个指头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这个神迹，那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人就不悔改呢？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约拿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。结果你看见那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，就叫约拿变成什么？变成了神迹。那为什么约拿变成神迹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尼尼微刚好在底格里斯河旁边嘛，一条大河叫底格里斯河，那么还有一条河叫做尤弗拉底河。那么既然是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上的一个大城，我们知道底格里斯河是从土耳其流下来的嘛， 那么大家知道流到伊拉克境内没有多久就是尼尼微了，再往下流就到了巴格达。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什么，在底格里斯河上有两座城，一个是尼尼微，一个是巴格达。那么在这个幼发拉底河这边主要的是巴比伦河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那既然是在大城旁边，那么当初呢是在大城的东岸。太有意思了，这个河啊，它有个小支流，小支流刚好在南边一点点，只一点点。所以这个尼尼微城呢，它的左边是靠河，南边靠河，北边跟东边就不是了，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座城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后来尼尼微倾倒了，尼尼微没有了以后，是因为尼尼微河泛滥的缘故。那么这个我们读到拿鸿书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么现在呢，神是满了慈爱的神，神巴不得尼尼微能悔改。但如果尼尼微拒绝悔改，神到底是公义的神，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忍耐的限度，我们看拿鸿书就很清楚了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尼尼微的结局下场是什么样的下场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城呢，左边是靠近那个大河底格里斯河，南边也是河，然后呢东边跟北边就不是了。那么这个就当时的尼尼微很大很大的一座城。那么今天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尼尼微去的话，实在说你什么都看不到，因为最好的宝藏最好的东西到哪里去呢？通通到了英国去，而且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大不列颠博物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到过大不列颠，到了英国一定要去大不列颠博物馆看。你光是看光是巴比伦跟亚述这个范围，恐怕一个半天你都看不完。你如果仔细来看，你就觉得圣经的话实在是很准确。你可以知道那时候尼尼微那个背景，你只要去看亚述国度里面那个情形，所有在尼尼微挖出来的好东西现在都在哪里呢？都在英国。所以你去也是白去的，因为实在说来都已经差不多挖空了，好东西都在哪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才晓得说尼尼微的确是一起了不起的一个国家。那么那个时候尼尼微上下他们居然都能悔改，这是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不光是邪恶，不光是淫乱，而且是弯曲，而且是被谬的时代，尤其根据考古学所发现的，那的确是如此。那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改变，那不是神动了他的指头，当然是神动了，那就代表神迹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要在尼尼微身上动指头，神必须先在约拿身上动指头才可以。所以如果主在我们上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你看见就是没有办法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今天人是讲传福音的方法，但是主所注意的是传福音的人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你要尼尼微上下悔改的话，约拿必须是个悔改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讲了他的恶达到我面前，对不对？但是然后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神呢就叫一颗披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引而遮盖他的头发，救他脱离苦楚。苦里苦就是救他脱离恶。所以很清楚听懂没有？讲到尼尼微讲的大，然后讲到约拿他大大的喜乐，然后后边是大大的忧愁，什么都是大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要求死，为什么求死？他太大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今天如果神要动他的指头的话，今天最难的不是尼尼微，最难的是约拿。所以神是用大臣来比喻约拿，用尼尼微恶来形容约拿的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明白，神可以抛一阵东风，神做得到，神可以打发一条鱼把约拿吞进去，约拿那个鱼绝对听话。到时候呢，神又抛了一阵东风，是这